1, 2, 3 Hey everybody 다시 또 听我说 看看前后左右 주도平安喜乐 充满在心中 再打开你的口来赞美他
Halleluja
主的恩典每天都够用
欢迎收听聊电影谈信仰 我是天天跟你分享一部好看的电影。那这个电影的原文名字呢，叫做《去也门钓鲑鱼》。哎，你听过也门吗？也门它是阿拉伯沙漠南端，在也门怎么钓鲑鱼呢？我们今天要来聊聊这部电影。邀请到Momo导演，Momo导演欢迎你。Hello，大家好，
我是Momo导演。那我们先稍微分享一下这部电影大概在说什么。
它是起源于一个非常喜欢钓鱼的一个穆罕默德酋长，他很希望呢可以把北大西洋的鲑鱼移植到阿拉伯的沙漠南端，就是也门。他希望让家乡的人可以享受钓鱼的乐趣，所以他透过英国的公关公司向渔业专家，也就是男主角打探这个方案的可能性。可是男主角刚开始呢，他觉得这是一个天方夜谭，提出了很多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的困难，想要来推脱。 这时候女主角就出现了，女主角呢把她推脱出来的困难呢都一一的做到了，就让男主角呢不得不去面对哦，其实在也门也是可以钓鲑鱼的。导演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动或是有什么想法啊？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在台湾的片名翻成《漂洋过海爱上你》。我觉得我看完这部片的时候，心里有很大的感动，不管是 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或是文化，或是我们自己的刻板印象，或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所相信的、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很懂的事情，我们都会有一种骄傲，就是不相信别人的想法。但是我觉得看完这部片子之后，其实很多东西只要是你去相信，或是超乎你想象之外的，我们都会怀疑嘛。但是其实你如果去试着相信你原本生活所想象之外的事情， 它其实并不一定不存在，只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跟思考跟认识的，你认识的再多，它其实都是认识的，是有限的。所以我蛮喜欢这部片子的。
其实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梦想的，有些梦想听起来好像是蛮异想天开的白日梦，但是如果当我们今天很锲而不舍的、很努力的去做啊，其实它是有一天它是可以达成的这个梦想。嗯，我一开始印象很深刻是 男主角因为他是一个专家，所以他懂很多事情，他看不起女主角的想法，他也不认同这个酋长的梦想，他认为很多事情都不可能，在于他的专业，在于他的所学的知识，在于他对于他这个学科里面的了解，他认为在也门钓鲑鱼是不可能的。但其实这部片子很妙的地方就是他一一的 把你原本所认为的刻板印象给推翻了。首先，大家对于也门的印象好像就是跟沙烏地阿拉伯一样，就是都是沙漠，但它其实气候啊，跟它的天然环境跟我们所想象的非常不一样。当女主角她告诉男主角说，其实也门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她跟她分析也门的整年的气候、整年的降雨量，然后整个地理环境的时候，让男主角很有点羞愧。 他认为说你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平凡的女生，而我是一个专家。但是我既然以我的刻板印象是真的，可其实你找到很多资料、很多的证据去推翻了我的想法，而且你所说的也是真的。那其实，在我们很多生活当中啊，就会觉得我们都只相信我们的刻板印象所认为的事实。可是当别人告诉你事实不是如此的时候，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接受吗？ 然后其实这个男主角他跟我们一样，我们还是不太相信的。我们还是觉得很骄傲的，我们还是觉得你有我懂吗？你有我了解吗？你找到这么多资料，那又怎样？可是我觉得女主角她没有放弃跟这个刻板印象去抗争，所以她找了很多的专家，一直告诉男主角说：“你给我一个困难，我就解决给你看；你出一个难题，我就解决给你看。”但我觉得每一个难题 有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对于男主角，他是一个专家，他比这个女主角在这方面更专业。那在我们遇到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当有人挑战你的专业，挑战你的人生经验， 挑战你过去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的态度，你愿意去试着去思考说，是不是在我的人生经验以外，有一些事情是我的刻板印象把我局限住，而我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无知，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骄傲。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女主角找了很多方法去把它推翻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在挑战男主角他的个性跟他的心态跟他的专业的素养。然后后来他们到了也门之后，他们要把那个大西洋的鱼引进到也门嘛，可是那时候男主角他其实又给了女主角一个难题，就说你要在也门这样的地方，好啊，你天然环境也有，自然的人工环境都有了，你要鱼嘛，那很可惜也门一条鱼都没有，所以他又想要放弃，因为他又给这个女主角出一个很大的难题。女主角就说要鱼那我就弄来给你，那要去哪里弄，就是他就想到说我们可以去大西洋，因为大西洋产很多鲑鱼，我们就去大西洋把鲑鱼给弄来。所以他就问那个专家说那你觉得要几条，他就要给他出难题嘛，他说那你就弄个10000条来。然后女主角就是很欣然的答应说哦，10000条，我还以为你会给我更多的鱼，所以他就去找了10000条鱼。可这中间发生一个很大的冲突，就是你以为你要鱼你就有鱼吗？当女主角决定要去大西洋捞10000条鱼的时候，当地的渔民啊还有他们的赖以为生的渔业有很大的抗议，说你把鱼捞走了，我们要靠什么为生？我们要捕鱼，那我们捕不到鱼，所以没有办法过生活，所以引起了很大的渔民那边的抗议，说你不能捞我们大西洋的鱼。然后女主角就想到个 idea， 说不如把人工养殖的鲑鱼引进到也门。所以就在也门发生了很多很无法想象发生的事情。
说真的，当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我在面对我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困境哦，好像就是那个男主角钟思一样，就在人生中有很多的盲点是需要去突破的，知识好像成为了男主角的一个绊脚石，或是成为了他的一个框架，可是没有想到后来女主角呢竟然一一的克服这些困难，甚至到后来呢这个鱼有没有进入到那个人工池子呢？导演
就是因为女主角她找到方法，她去那个鱼工厂捞了一群没有天生去辨认气候或是洋流能力的鱼，所以其实男主角就在等着看好戏。因为他说大西洋的鱼它顺着气候的变迁，顺着海洋的洋流，顺着季节变化，所以他知道要怎么去跟着洋流找到他们适合生长的环境嘛。但是人工养殖的鱼呢，他出生他就在那个人工工厂的环境，他没有这个应变能力，男主角还是等着觉得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失败的。可是女主角她认为说不管怎么样，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鱼可以用了，既然有10000条人工养殖的鱼，我们就试看看。于是呢他们就把这10000条在工厂出生的鱼就是捞到那个也门，他们说用了一个，因为他们挖了2个池，到了某个气候某个季节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个闸门打开，让鱼顺着洋流跟气候的关系就会进入到他们那边所挖掘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池塘，只要那个鱼可以顺利的跟着洋流跟气候变迁的那种回流游进去那个大池塘，基本上就可以在也门成功的就是让整个那边的湖畔都是鲑鱼。但是首先是要鱼愿意往回游，但没想到闸门打开的那一天，很可惜的鱼很害怕，他们不像那些大自然的鱼一样已经知道气候变迁的去辨认这个东西，他们没有这个本能。于是这群人工养殖的鱼刚开始就很害怕，一直挤一直挤一直挤一直挤。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呢，这部片有个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只鱼它感受到那个，
你说那个洋流吗？
对，那个洋流靠近的时候，突然在画面上它就回头了，它就跟着洋流走。刚开始只有他一只鱼往前游，后来全部的鱼就跟着他，就跟上去游到那个他们自己开拓的那个新的很人工的那个大自然的那个湖畔里面。那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啊，其实我有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一切不管你是在大西洋里面的鱼还是你是在人工湖畔的鱼，其实生命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但很多人会认为说我人工的鱼，我没有这样子的环境，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当我看见新的东西，当我看见对我的生命有帮助的东西，就像那个一股清流一样进入的时候，我愿不愿意顺着这一股对我生命有帮助的这个洋流而前进呢？你是后退还是前进的呢？在我们生活中，当我们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很害怕靠近的，但是其实我们都会有个本能，就是因为人会寻找神，但是我们抗拒我们的本能，而且我们抗拒的相信，我们就像这群鲑鱼一样，一直躲一直躲一直躲。我常问自己说，你愿意做那一条往回游的鱼吗？当我们愿意往回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并不是孤单的，因为后面有很多的鱼跟上来，然后他们真的到了一个新环境，是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个很好的环境。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做这一条往回游的鱼，你就永远只能活在那个人工的池子里，挤在那边。那或许大家也会觉得说，那我在人工的池子里有什么不好吗？我当然会觉得你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当你没有游出去的时候，你永远就只是等着被人家宰杀，你永远就只是工厂里面的鱼，活在原地。我在电影里面看那个鱼池啊，后来因为酋长他很坚持这个东西嘛，他很坚持这个文化，所以后来就是有其他反抗这个势力人把那个鱼池炸毁了。我就在想说，如果我是已经游出去的鱼，我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更好更大的环境？可是如果我没走，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我也许看起来很安逸，也许看起来很安全，可我下一步就是被炸死欸。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是我觉得万物都是神所造的，并不会因为环境啊、文化或是种族不同与我们隔绝。而当我们接触到这股清流的时候，这股生命的泉源的时候，你愿意当那一条鱼往回游吗？你愿意是做一个第一个往前游的人，并且带领其他人往前走的那一条鱼吗？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都很习惯挤在人群中找寻一些所谓假象的安全感。可其实你不知道，如果当你做这条鱼之后，有一个更大更舒适的，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安全感跟舒适感的地方，就是在前方等着你。所以这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地方。
非常精彩的分享。今天在缤纷生活家呢，聊到了去雁门钓鲑鱼。也许你有看过这部电影，也许你没有，但是我不知道当你在听我们分享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在想象，哇，这部电影到底男主角跟这个女主角执行这个看似天方夜谭的计划的时候，他们会遭遇多大的困难，以及呢，穆罕默德酋长抱持这样子的梦想，他花了很多的钱，他也用尽一切的方法，可是呢，他却遭到这个家乡的人的拦阻。当你在想象这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把镜头也拉到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你觉得你是这个去雁门钓鲑鱼当中哪一个角色啊？你觉得你是这个男主角吗？有的时候你会深陷一些盲点，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突破，还是你是那个女主角去帮助别人，让他可以去突破他自己？又或者你是那个酋长，你有很大的梦想，你真的很想要去实行？又或者呢，你是那个酋长家乡的人呢，带着那个炸药去把那个人工池子给炸掉呢？又或者是像刚才导演所说的，你觉得你是那一条回游的鲑鱼？我想无论你觉得你是这个角色当中的哪一个，我都盼望这部电影去雁门钓鲑鱼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思想启发。
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因为这部电影其实在演员都是蛮会演的知名的演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片子。然后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去看里面的爱情故事，可以看它里面，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喜剧片，它还蛮喜剧，它不是那种很沉重的片子。那在喜剧的背后，它其实有很多的发人深省的故事跟画面，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像主持人说的，你觉得你是哪一个角色？我自己是觉得我是那一条鱼。
我也觉得你是那条鱼。
对啊，
真的啊，
因为其实在刚开始就是我自己的信仰过程中，我是觉得我就想要当那条鱼，然后很希望后面有人跟着。我觉得我自己是给自己很大挑战力的人，只是为什么我会对那个画面这么有感触，是因为我觉得想到自己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亲友，很多的朋友在面对生活挑战的时候，其实往往是放弃挑战或是放弃自己的本能的，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自己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行，我认为我就是不行了，然后就放弃了。 可其实我觉得你不要忘记你的本能，就像这一只鱼它没有忘记它自己的本能，无论我的先天的条件或是后天的环境如何，我有我自己的本能，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能力，他要我们去寻找他。当我们寻找他的时候，就会得到力气，你就会得到回游的勇气，你就会一跃而上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觉得我自己很像这条鱼，
无论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鱼，又或者是人工饲养的鱼，但其实都是鲑鱼，都是鲑鱼的、不论是哪一种人，西方人、东方人，或是阿拉伯人或非洲人，但我们同样都是人。就想到在创世纪呢，上帝说他用他的形象创造人，他在人的生命的里面他放了很多的特质跟潜能，因此有的时候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的里面，让我们的这个潜能呢可以被开发出来。总而言之呢，就是推荐你看这部好片《漂洋过海爱上你》，但它的原文名字就是《去也门钓鲑鱼》。以及呢，如果你看完这部电影，你想要看一下它的原文著作也是非常棒的、它就是改编自同名小说，而且它的取景呢还横跨了伦敦、苏格兰、摩洛哥三地哦。所以呢，真的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好片哦。今天非常谢谢默默导演，
谢谢大家，
希望你下次再来。
好，
悲伤不曾让地球停止转动，相信就能让困境突破，世界更大，而造它的神更大，不要害怕，在我里面的比世界大，
才能不曾让时间停止流动，祷告就能把一切交托，我来回
现在和你分享的节目是《缤纷生活家》，我是与你用爱、用希望、用盼望来当家的主持人天天。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节目内容。我想，无论是一个生命的故事，或是生活小点心、生活的小撇步，或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很多元的，也是很缤纷的，端看我们怎么来过我们的人生了，是不是？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些话想要跟天天聊一聊，你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是进到旧闻之声广播中心的留言板，在这里跟我打声招呼，或是跟我聊聊天都可以，我都会回的。在最后呢，就祝福你在生活当中经历到上帝所赐的喜乐与平安，让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才能不曾让时间停止流动，然后就中每个角落能发现你的痕迹，眼前虽如崎岖，我还是勇敢的前进，因为相信，
因为相信，
走过的路也有你的脚印。
就算卡在瓶颈，也能自由自由。
都有神迹，生活中每个角落能发现你的痕迹，眼前虽路崎岖，我还是拥